必全然滅絕。聖經讀畢，今日是由成偉邦傳道和大家正道，講題是要到幾時呢？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比較特別，你看到呢、背景就是教會的背景，我們很想呢、很想用一件事，就是希望可以做得到的，就是希望可以做得到的，就是我們準備我們自己回來教會裡面聚會，所以用盡一切的辦法來到希望去達成這個效果。今天遲了一點崇拜也是這樣的原因，看不到面呢也是這樣的原因，因為要用戴口罩，大家都很努力來做這件事，希望大家明白又能夠體諒。在過一個星期裏面呢，我們講了一路都講緊何西阿書，何西阿書講緊情況，我們講緊第十章。我記得呢，當我們在第要找回東西出來先，因為呢比較複雜，因為回來教會今次第一次我們來到處理，即是比較複雜的。等陣啊，原來好複雜。好，我們現在要開始 share screen 先。好，大家忍耐，真的要忍耐一下。看没到啊？看到了。我们今天呢，现在讲的呢，就是在上一次呢，我们一路都讲的呢，就是上帝的上帝非凡的爱。今天第十章也都讲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怎样的奇妙，怎样的伟大。我还记得呢，我第八章的时候，之前一个礼拜呢，我讲第八章。咁佢就話以色列人認為係好嘅事，喺神眼中原來佢認為唔好，結果佢哋就話：上帝就話，你哋要真正認識上帝，唔單止喺頭腦上面認識上帝，喺你嘅知識上面，喺行為上面，要反映到你認識上帝。上個禮拜咧，蔡牧師喺度將講道嘅時候，就講到就係以法蓮深深地敗壞，如在基比亞的日子一樣，耶和華必紀念他們的罪孽，追討他們的罪惡。上帝審判的臨到，不斷在叫稱呼籲緊啲人，就話你哋翻轉頭啦，你哋返回啦，你哋回轉啦，否则神的审判就临到了。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就不知道你自己有什么感觉，好像不断在啰嗦着，就说回来啦，回来啦，回来啦。但是从一个角度看，我会体会的是什么呢？先知在这里好像讲的就是一个浪子的比喻，在这里爸爸好像很啰嗦地不断提醒个仔女，好似慈父等候佢嘅仔女翻嚟一樣。我唔知觸動到你嘅心靈有幾多。呢個爸爸喺度等候緊，仔女要翻嚟，我哋點樣回應呢個爸爸？ 我邀请弟兄姊妹一齐低头，一齐祈祷。耶稣，当你打开《弥赛亚书》继续研读嘅时候，我哋求你对我哋说话，帮助听嘅，帮助讲嘅，去明白我哋父亲呢个心肠，以致到我哋真系被呢个父亲嘅呼吁所触动。求主越过我哋嘅软弱，对讲嘅，对听嘅。都说话，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今天我们要看《何西阿书》第十章，在第十章里面，我一路去仔细看的时候，我就看到三件事。何西阿书今天用了三个比喻来讲，究竟以色列人是什么人？第十章的一到四节就是讲变了质的葡萄树，第五至第八节就是讲漂浮在水中的木条，而到第九至到十五节的时候就用了纯良富额的母牛犊去形容以色列人。这三个比喻就好像将整段圣经分了做三大段，葡萄树、木条、母牛犊。我们就开始从第一个比喻来看，他形容的以色列人是什么的以色列人。第十章第一节开始就是说，以色列人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读到这里的时候好像一反常态，好像是讲他们一些很正面的东西出来。原来在旧约圣经里面，不单止耶稣用葡萄树像枝子，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讲到，在旧约圣经里面都很多地方都用葡萄树去形容以色列人。其中一段是什么呢？是诗篇第八十篇，诗篇八十篇这样讲，第八节，你是讲上帝，上帝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在埃及地拿了一棵葡萄树出来，然后怎样去到迦南地，赶出外邦人，将这棵葡萄树栽种在迦南地。上帝在这棵树跟前就预备了地方，他就深深扎根，棵树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面，收发展得很快速，他的影子遮面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它发出的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诗篇第八十篇的时候讲的犹太人很优美的地方，上帝怎样预备他们，怎样栽培他们，以至这个国家由亚伯拉罕一个人，以至到以撒，以至到以撒同埋，跟住之后就到咗雅各嘅仔十二支派。今日当何西阿讲以色列茂盛嘅葡萄树嘅时候，结果繁多，系咪讲紧第八十篇讲到嘅事情？当你再睇落嘅时候，就发现到原来嗰个系一个讽刺嘅口吻，去讽刺紧以色列人。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不过他们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土地越肥美就越做美丽的柱像，他们心怀异意，现今要定他们的罪。他们结的果子是什么呢？他们繁多的东西是什么呢？先知就说，原来他们的果子是增添祭坛，他们的果子是做美丽的柱像。增添祭坛有什么不好？美丽的柱像有什么错？我们要明白的时候，就需要看回以色列人的历史。在《列王记上》第十二章的时候呢， 当以色列国分了南国和北国的时候，北国的皇帝就是耶罗波安。耶罗波安的时候分裂了出去，他心里面就想，既然那些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那我国家是最终有一天没了咯。第28节，于是耶罗波安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对当时北国的人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实在太难了，不需要去那里敬拜，我们现在在伯特利，在但，伯特利呢是南部，以色列的南部，但呢在以色列的北部，即是说在北国的南部，在北国的北部方便他们，不需要回到耶路撒冷，建造了两个祭坛在这里敬拜。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他用了所以先知说，你们果子越多，增添祭坛，你们心怀疑义，现今要定为有罪。为什么是心怀疑义呢？因为对于当时来讲，金牛犊也都同时代表着迦南的巴力偶像。柱像是什么回事呢？柱像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过21次，每一次的出现都是跟什么有关呢？都是跟敬拜偶像有关，偶像有关。我读一次圣经，在列王记下三章十二节的时候，这个是南国犹大王约瑟法十八年，他的儿子约难在撒玛利亚登基，都是北国了，做了以色列王十二年，即是说约沙法在南国做犹大王的时候，阿哈的儿子撒兰约兰就在撒玛利亚北国那里登基，他行耶和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至像他父母即是阿哈所做的事那么恶，因为他铲除了父亲所做巴力的柱像。每次讲到巴力的柱像的时候，都是讲紧他们敬拜假神。所以当先知呼吁他们说，你们增加祭坛，制造美丽的柱像的时候，在这里其实是讲紧他们，你们敬拜假神。先知说你们心怀异议要到几时？在这段圣经里面讲的心怀异议有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他们对敬拜上帝里面心怀异议。第二，他们对做政府做掌皇权的人心怀异议。第三，他们立誓的时候是心怀异议。我们刚才讲了，他们敬拜偶像的时候心怀异议，所以又有巴力，又敬拜上帝。结果是什么呢？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上帝的惩罚要临到他们的生命里面。对王权心怀异议呢？对王权他们又怎样心怀异议呢？他们这样讲，第三节，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拜耶和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首先先责备他们不敬畏神而敬拜巴力， 而这个时候都是面对着国家的困难，国家虽然有君王，但是得不到人民的尊重，得不到人民的信任。所以他们说，我们没有皇帝啊，其实有皇帝的。所以他们说，我们王能我们做些什么？他们藐视皇帝。他们不单止这样，圣经说他们不敬畏耶和华，他们将上帝放在左边，他们是一个有国有君，而且更加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有神，但是今天他们就好像无国无君无神一样。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这个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怎样的选民？回头看你今天的澳洲，澳洲有政府，有总理，我们要交税，但我们尊不尊重这个政府？当我们说我们相信上帝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敬畏上帝？我们是不是头脑上面的知识而缺乏了实际的行动？先知继续责备他们，他说我们立誓是心怀疑义，他们立约说谎言起假誓。什么意思？这里讲的他们很漂亮的言语去掩饰他心里面的不敬虔，他们用口里面的言语讲得很漂亮的说话，他们立约礼仪好得体，做足晒所有的事，但是其实他们的内心其实毫无意义可言，没有发生过任何的真实的效果。口里面说阿门阿门，心里面却是另外一种反应。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自己就想起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我们说齐来拥主为王。齐来拥主为王的时候，那首歌说我们要将上帝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是不是？我们说齐来拥主为王，我们唱的就很大声，我们甚至可能都会说阿门阿门，真的好了。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这样样相信？在我们的行为上面有没有反映到我们的信仰？我们祈祷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这样相信？当我们说我要尊主为大，我们背诵主祷文的时候，当我们每一次读愿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尊重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宰？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 栽佛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泥沟中。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原本是好的葡萄树，不过今日却成为变了质的葡萄树，生发出来的是苦菜就坐，没办法结果子给上帝使用。第二个比喻先知在这里斥责你们的是什么呢？我说是漂浮在水中的木条。为什么这样说呢？整段经文都要看不到有任何木条这样。我读给大家听，我用了新和合本修订版去读这段经文。他说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亚文的牛犊惊慌。伯亚文呢，即是当时的伯特利，我们刚才讲过了，在伯特利在但都有祭坛，他的百姓为悲哀，他的祭司为战惊，因为荣耀已经离开了伯特利。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大王，以法莲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羞愧。伯亚文的祭幽坛，以色列犯罪的地方必毁坏，荆棘和泥疾必长在他们幽坛上面。以色列人原本以为他们敬拜巴力得到好处，原本以为他们有敬拜神又敬拜巴力的时候不会走鸡，上帝的愤怒来到，他说你们所依靠的巴力是没有用的，你们所认为对的东西是错的，你们所信的巴力最终要完全的被毁灭，不单止你们的偶像被毁灭，更加是什么呢？你们到时候要向大山泉遮盖我们，向小山泉倒在我们身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偶像被拿在巴亚述了，剩下的犹太人会怎样？向大山泉遮盖我们，向小山泉倒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意思呢？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解释过这段经文。耶稣怎么解释这段经文呢？在路加福音23章，当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走上各各撒的路上的时候，很多百姓跟随耶稣，来了有些妇女，妇女对他们为他们嚎哭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哀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哀哭。29节，因为日子要到，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样？耶稣讲的是，当那人，当审判临到的时候，你们巴不得说，我死去好过，我让大山压住我，让我死亡，不需要受这些灾害还好。所以当先知讲上帝审判临到的时候，是何等痛苦， 冇一个人可以幸免于难。对于他们来讲，当时你就要面对亡国的痛苦。那个成全道这里都没有讲到树枝、木枝。在何西阿书第十章第七节，和本这样记载：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灭没，如水面的沫子一样。和本亦再做好像水面的泡沫一样。但是当你看英文圣经或者原文圣经的时候，有个更恰当的译法。我转到中文的时候就说，撒玛利亚王必被消灭，国家亡了。这个撒玛利亚王，那些人，整个国家的人民，他如木条在水面漂浮一样。什么叫做木条在水面漂浮？就好像一些枯了的树枝，它没办法停留一块地方。那些水去到哪里，它就去到哪里。那些水行得慢，它就动得慢。那些水流得快，它就被冲得快。它只有随水流动，随波逐流。它没有办法有自己的立场，更加没有办法主宰自己的一切。所以第三节的时候，我们不敬畏耶和华，他们以为自己可以主宰一切的时候，连神都不怕的时候，到头来他们就随处漂泊，没办法立足。各位弟兄姊妹，他们第二个被审判的原因是他们背弃了他们祖先一直以来的神，今天竟然去敬拜偶像，以致到他们亡国，随处飘荡，失去了自己。当我自己去看回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看回今天我们的澳洲的时候，在澳洲里面很多的 suburb 都叫做什么呢？都有一条街叫做 Church Street。 去到 Parramatta 有 Parramatta 的 Church Street，去到 Maryland 有 Maryland 的 Church Street。 今天呢，今天的 Church 有多少人？今天我们的 Church 就成为了古迹。在欧洲，在2017年伦敦有不少的基督教堂关闭，但同一个时间有423所清真寺建成。在2010年到2017年的17年间，伦敦有500间教堂变成了私人的住宅。但在这十几年间，穆斯林的人数增加了100万。在短短两年几期间，2012年到2014年间，英国的圣公会会有从 21% 跌到 17%， 有170万的人不再相信耶稣。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都脱离了不再依靠上帝的时候，欧洲告诉他们的信息就是他们好像随处漂浮的
目標。
當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已經多過基督信仰的人的時候，這個是不是就是澳洲我們面對的今天的狀況？弟兄姊妹，詩人先知話我們要謹慎敬畏神，免得有一天我們都成為了漂浮於水的枝子。他們還有機會回轉啊？他們還有得救啊？在第九節的時候就這樣說，以色列啊，你從基比亞日子以來時常犯罪，你們的先人曾站在那裡，現今住基比亞的人以為攻擊罪孽之輩的事臨不到自己，我必隨意懲罰他們，他們為兩樣的罪所纏繞。基比亞的故事是什麼呢？基比亞故事記載在創世記士師記的19章到20章，那裡是這個很殘忍的故事，是有奸淫的故事，有殘殺的故事。整個便雅悯支派，即是北國主要的民族，死剩600多人，自己互相的殘殺，那個就是基比亞的故事。他們有兩樣的罪所纏繞，他們以為我們會沒事的，但是其實先知道你們被兩樣的罪所纏繞。是哪兩樣的罪？基比亞是極其殘忍的歷史故事，先知道這個歷史故事今天正在重複中。13節就這樣說他們，如果你們耕種的是奸惡，收割的是罪孽，你們兩樣罪裡面第一樣罪是什麼呢？你們人和人之間有奸惡，人和人之間有仇恨，所以你們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謊話。你們以為不會得到懲罰。第二個罪行是什麼呢？你們依靠自己的行為仰賴勇士眾多，你們靠著武力，依靠著自己，不依靠上帝。14節詩人就這樣說，所以在這民中必有控讓的聲音，你們一切的保障必被拆毀，你們將會有戰爭。就如沙勒曼當時是講緊亞述王撒曼以色5世，在列王記下17章記載了這個故事，他們在8世紀的時候舉兵攻打以色列，為因你們的大惡，巴特利必使你們遭遇如此，直至到黎明，直至到審判臨到，直至到上帝的審判臨到的時候，以色列的王就必然滅絕，你們那日就要亡國。在這裡說的是他們自私自利，在這裡說的就是為了利益去敬拜偶像，今天說的是他們惡貫滿盈，奸惡依靠武力， 以色列人还有没有希望？以色列人还有没有回转的机会？是不是只有等死的一日？第三个比喻，在之前的第四章十六节的时候，先知形容以色列，他说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患的眼镜。第八章，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鹿，好像愚蠢的驴子，不懂得依靠上帝。在第十章，他怎么描述以色列呢？十一节，他说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国，是纯良的母牛犊，喜爱柴谷，一路在那里耕田，一路踩谷的时候，就于是可以吃到谷了。我却将轭加在他肥美的颈项上面。这里讲的是上帝将一个好的轭，合适的轭加在他的颈项，我要使以法莲拉土耕种，犹大必耕田，雅各必把犁。这里刚刚倒回转，是讲紧以色列是好的，纯良的母牛犊是受过训练的母牛犊，可以做到一些好的事。这里是什么意思？不是一直讲紧他们不好的吗？在这里讲紧的纯良的母牛犊，不是讲今日的以色列。这里讲紧的是上帝没有忘记到他依然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以色列依然是他的子民，以色列依然是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以色列，上帝没有改变到，虽然以色列人忘记了上帝。上帝盼望什么呢？上帝跟以色列说，你回想当初，你回想我怎样从埃及领你出来，你回想你在罪恶中上帝怎样拯救你出来。先知这样对你说话，翻转头了，返回上帝那里，还有回转的机会。怎样回转？先知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刚才都读到了，他们是有艰苦，依赖自己的勇力、武力。我们开始的时候说，以色列是杂草，是变了质的葡萄，好像是硬的地，好像没有盼望。先知就说，你们回转头，回转，以公义相待，以真诚相处，翻返到上帝那里，这样样你就可能会得到上帝的慈爱。第一个回转，他说你们要栽种公义，收割慈爱。第二个方向，先知这样说，他说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雕梳了的事回回转来再做，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 读到呢度嘅时候，就问呢个问题：乜嘢叫做寻求上帝？诗人先知用紧一个现在进行式，佢话现今正是，而家就系、是，而家就系翻去寻求上帝嘅时候。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了最近一个弟兄的见证，我跟大家分享他的见证。这个是一个年轻的医生，在香港做医生做得很成功，三十几岁，好像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一样，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他就放下了香港如日方中的事业，来到澳洲。在哪里呢？在墨尔本 Melbourne 到重头栽培，在医务所做家庭医生。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在教会里面很参与侍奉，香港参与侍奉，很努力执事教主日学，样都做齐了，有美满的家庭，良好的教会生活，还有什么欠缺呢？有一天他下班之前，医务所的负责人就捉住他，跟他聊天，很坦白：喂，我请你回来的时候是为了减轻我医生太太的工作量的，你做什么事诊症的时间花这么长的时间？你诊不到症，于是我太太就要帮你诊你那些症，你想怎样啊？你反而增加了太太的工作量。回到家之后，他思前想后，他问他自己：我错在哪里？错在哪里？我一直以来为了太太，为了孩子，为了家庭，那努力工作错在哪里？我为了做我的专业错在哪里？那他就问我要怎样继续下去，怎样面对将来。他寻求耶和华的面，圣灵在这个时候就跟他说，他说你有什么东西在过去这么多年是为神而做的？教主学做执事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有时候勾集了人自己的心意下去，在事后呢，他就告诉他朋友，这个是他重生的日子，他不再为自己，为家庭，为家人而生活。他说他立志追求上帝的心意去生活。现今正是寻求神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以色列人今天三重的罪行，变质的葡萄树结出坏果子，敬拜偶像，拒绝神，恶贯满盈，欺压他人，还有没有希望？先知说寻求上帝正在此事，这个是荷兰一个画家在十七世纪的时候画的画，浪子的比喻，浪子的故事。先知说我们一起回转去寻求上帝，寻求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的 心意，拒绝偶像。我一齐睇到祈祷，主耶稣，多谢你，你藉住何西阿先知对以色列人嘅说话，同样呼吁我哋去寻求上帝，以你嘅心意为我哋嘅心意。求主帮助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奉献是基督徒对神感恩的回应，也是我们对神表示。